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西乃之约系列的第三讲啊。我们前面两讲讲了摩西的出生，讲了摩西的呼召。那么摩西出生呼召以后，接下来他就要为主征战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摩西这个要去面对法老，然后有实灾啊。这个今天的讲道题目叫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八节到第十一章十节，一共有六章经文哈。我们要今天要横跨六章经文。好，在讲这个道之前呢，首先我问大家一下哈，如何认识一个人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工作当中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人心很复杂，是不是啊？啊，那个你有一定的社会阅历的话，你会发现人心很复杂。要真正认识一个人，实在是很不容易哈。所以年轻人要小心了，择偶一定要小心啊。那怎么认识一个人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干怎么样，做什么，对不对？说的再好也没用，对不对？做出来行为就马上彰显出这个人是怎么样。因为说容易，做很难改，对不对啊？所以人心很复杂，我们认识一个人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哈。所以你看哈，如果你读神学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也是这样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啊，对不对？其实我发现被人认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看见，你们有没有应聘过啊？去公司应聘有没有？有的哈。应聘的时候你是千方百计想让自己被人家认识，对不对？那你会怎么办？你会拼命的说，对不对？可是当你说的越多的时候，那个考官就越不耐烦，因为其实他看的你不是要说好。我们知道好像有专门做那个猎头公司的那个姊妹，不是光是要说好，对不对？还要看你这个在说的时候，这个言行举止到底是不是一致，你的眼睛是往上翻还是往下翻啊？你讲话的时候会不会停顿，停顿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就看你做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向别人介绍自己，让别人认识自己，不仅也是要向别人详细的介绍你啊，说，而且要看让别人看到你的行为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我想问大家，神是怎么样让我们认识他的？是怎么认识他的？有人说圣经，对不对？对，你说的没错哈。更具体的说，圣经里面记载了神说了什么，神做了什么。啊，所以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如果你去读神学，千万记住这一点哈。读神学很简单，读神学多简单，打开圣经，看看神说了什么，神做了什么啊。如果你脑子够好，把它系统化，就变成系统神学啊，把它浏览一遍，变成圣经神学，把它那个跟教会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信徒的光照是什么，就叫历史神学，教会历史，然后把它活出来，叫做实践神学。好，大家神学院都毕业了啊，是不是啊？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是怎么样让他的子民认识他的。你们要留意哈，我们今天的讲章其实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神说了什么，第二部分神做了什么。确实，当你知道神说了什么，神做了什么，你就开始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当中一个节选的最关键的一个经文，是出埃及记六章二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二三。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辅佐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
大家在读旧约的时候，尤其是读神是说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说神有的时候啊，这个话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哈、啊，还我们等会来看看神的话翻来覆去有什么道理好不好啊？今天要把这个经文解开。好，那么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先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讲到要讲的是啊，神通过与法老的征战，法老的战争啊，向他受苦的子民显现，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全能主，又是那位信实守约的救赎主。认识耶和华是神子民在苦难中的盼望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其实跟你很有关系。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经历了压力、痛苦、绝望、不好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哈，今天这段经文是这个讲章对你是很有用处的。好，我刚才讲过了哈，我们今天分两部分来讲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神说了什么。好，第一部分神说了什么，神说什么呢？神说我是耶和华。好，好，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今天讲读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前因后果哈。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我们曾经讲过，摩西五经是一整卷啊，是一本书，大家明白吗？只不过就是说把它分割成了不同的五卷书。那么出埃及记在它的本身的这个前提就是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下恩典之约，所以呢，当他的子民受苦的时候，他就要去拯救他们啊。所以我们前两次讲了摩西的出生，对不对？跟主耶稣的出生非常的相似，摩西的呼召跟主耶稣的呼召也非常相似。那么今天要讲什么呢？神呼召了摩西以后，接下来一场战争就要开始了哈。你们还记得吗？上次讲到了神呼召摩西去干什么？把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对不对啊？好，但是这个呼召其实是一场神跟法老之间的一场惨烈的战争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相关的经文是怎么讲的。当摩西领受了神的呼召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西乃山，他就回去了。首先他告别了和平的生活，他跟他的岳父说了，他说啊，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那么这个旧约学者呢就觉得很奇怪哈，他说神也没有跟他讲这个话哈，但是这个话其实是有智慧的，就不想引起跟这个岳父之间的冲突，他要有一个和平的离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摩西要准备打仗了，对不对？那要准备打仗的时候要干什么啊？如果你要弟兄姐妹请记住，如果你要进行属灵征战的话，这段话是蛮重要的哈。首先摩西告别了和平的生活，对不对？他带上妻子儿女一起要去埃及。接下来神启示摩西，开战的时机成熟了啊。第十九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好，和平的生活告别，心态准备好，接下来神说差不多了，你该走了。好好，然后神就讲了一段关于开战的宣言。好，神是怎么说的呢？出埃及记第四章22到23节，他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啊，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就预告着将来这个出埃及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战争，对不对？要杀长子嘛，是一个杀长子的激烈的战斗。好好，但是摩西去埃及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就是关于他儿子的割礼没有行，对不对？然后神要把他杀死，这是怎么回事啊？神刚呼召了摩西，接下来说神说，哎呦，我太讨厌这个人了，我把他杀死哈，因为他儿子没行割礼。所以呢，他的妻子呢就马上给这个儿子行了割礼，耶和华的这个怒气才平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开战之前首先要洁净自己啊，行割礼分别为圣，尤其是领袖哈。好，最后一个召集军队啊，这就是神要跟那个法老打仗了。怎么召集军队呢？摩西到了埃及以后，首先碰到他哥哥亚伦，对吧？啊，亚伦是那个受神的启示到旷野里去迎接摩西，然后呢碰到了以后呢，他们一同 去找了那个以色列的长老，然后呢就把神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的长老，并且通过以色列长老告诉了所有的百姓。百姓们反应是什么呢？百姓们就信了啊，等会儿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信哈、啊，当时就信了哈、啊，所以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你看百姓多顺服啊哈、啊。OK， 好，所以这是场神跟法老之间的战争，战争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开打哈、啊。好，这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显明了神跟这个世界之王法老之间的战争。有人认为是摩西，就有的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会觉得是摩西跟法老，其实不是的，是神跟法老。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五章一节到三节哈，我要给大家读一下。接下来召集完军队以后，摩西、亚伦就去见法老，就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里向我守节。然后他们后来又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好，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容我的百姓去哈。因为这个词经常被很多的教会拿来啊，就是呼召那个基督徒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容我的百姓去。其实我觉得摩西是非常忠于神的。你看这里其实摩西是按照那个神在三章十八节给他的一个启示来做宣告。而且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摩西也是非常非常的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你看这里写的说走三天路程，从歌山地，也就是从那个埃及走到西乃山，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400公里左右，啊，有人算过大概440，开罗到那个西乃山大概440公里左右，然后我算了一下，大概如果走得快一点的话，基本上他可以从三天可以从歌山地走进旷野，大家明白吧？啊，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过程哈。然后摩西也说，你看。如果我们不去祭祀神的话，神就会用瘟疫和刀兵攻击我们。所以摩西提了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是希望他的百姓怎么样啊，分别为圣来敬拜他的哈。所以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不属这世界的啊，也是要去敬拜神啊。那么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是神跟法老的战争呢？你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当中摩西所用的词哈。摩西说耶和华以色列神，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和我们的神。所以摩西一开始在开战的一开始他就提出来，他说其实法老啊，不是我要跟你打仗，是神要跟你打仗哈，是神的要求，对不对？好，那么法老怎么说的呢？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神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怎么说？我不认识你啊！法老的回应也显明了这是神跟这个世界之王法老之战征战哈。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哈。对的，这个世界的王他不认识那个宇宙万有的君王，对不对？而且还非常的轻蔑的对待。今天有没有这样发生过？有没有？今天这个世界的王是不是认识神啊？也不认识，对不对？啊，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烧十字架的一个那个视频，我不知道是谁发的那个群里面，我也忘了是在哪个群里面。哎呀，我看了以后心很痛，然后我在想，哇，这是谁那么无知啊？干嘛把十字架烧掉啊？我还很谢谢他把十字架烧掉，因为有在国外有一些教会啊，十字架是不挂的。为什么？其实十字架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有些教会是不挂十字架的。哎，你把十字架烧掉也没关系啊，因为真正的十字架在哪里啊？啊，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认识神吗？一点都不认识哈。啊，那么有人说，哎呀，这个法老很无辜啊，那个世界的王不认识神，神为什么要审判他呢？我告诉大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世界的王不是 无辜的，他是故意不认识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三十二节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二三。
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后面还有哈，这就不读下去。你看这里讲到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神把这个整个的天地都给我们看，这个整个天地都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是故意的去拒绝神的荣耀哈。好，那么法老拒绝了摩西跟亚伦，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不是的啊，这个世界不但要拒绝神，还要逼迫神的子民，所以法老的逼迫就来了，而且这个逼迫很残酷哈。出埃及记第五章的第四节和第八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其实这个很能理解，因为法老拒绝神，不认识神，所以他想到了另外一个理由啊，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来旷工的，不想干活，想走了，对不对？想休假，对不对？想星期天要干活，星期天去敬拜神就休假了，呵呵，就是法老的那个想法哈。所以不认识神产生错误的判断，那什么错误的判断呢？你看第八节怎么说的，他说法老说，因为你们是懒惰的，呵呵，所以呼求容我去祭司我们的神啊。所以今天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接下来法老是怎么来逼迫这个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后面的经文哈，第五章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你们看边上有个图，边上有个图看到没有，这个是那个以色列人当时做的那个砖的啊。法老是怎么逼迫以色列人的呢？他让以色列人本来已经做苦工了，对不对？他们的苦工是干嘛呢？做砖，建造更多的房屋设施，建造那个这个城市，对不对？那么建这个砖呢，它需要那个草，你们看啊，这个草是放在这个砖里面，因为这个埃及有很多的泥，这些泥呢晒干了以后呢，它就结成块，但这个结成块以后它很容易散掉啊，一打就散了，所以它需要那种草啊，草梗子，然后呢混在里面，就有点像那个钢筋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把那个泥呢给固定住。所以呢那个以色列人呢，一开始法老是给他们草料，然后呢运到工厂，然后呢他们把草混在这个泥里面，然后做什么砖。但是这次法老一听摩西跟亚伦的话，他说哈，太好了，你们懒惰对不对？好，我要惩罚你们。怎么惩罚？不给你们草了啊，你们自己去找草。结果以色列人就全埃及的去找草，找来草和上泥，因为泥就是现成的嘛，和上泥以后做砖啊，是这样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的这个世界的王也是这个样子，也是无理要求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是星期天要上班的啊。其实这个今天这个世界的王，他是其实是要逼迫你把敬拜的时间拿出来啊，供他所用啊，他是要逼迫你的啊，就像当年的法老逼迫基督逼迫那个以色列人一样。好，那么在法老的逼迫下面，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知道吗？我们要抗争到底还是什么？以色列人开始有一个苦毒的埋怨哈啊，软弱的子民在法老的逼迫下面开始埋怨神，怎么埋怨的呢？你们来听听看他的埋怨是怎么样的哈。首先以色列民对法老说啊，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什么？哇，以色列民到底是谁的仆人呢？神的仆人哈，但是他们居然把世界的王称为他们的主，对不对？那么他们跟世界妥协有没有好处呢？法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讲了两遍哈，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好，那么接下来以色列民反过来就去埋怨谁？埋怨神的仆人摩西，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实行判断。新译本把实行判断直接翻译成审判你们。哎，到底应该审判谁呀？应该审判法老还是审判摩西呀？摩西是为了来拯救他们的， 结果以色列民说要审判你们哈，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的手中苦待。好，那么以色列民埋怨完摩西以后，摩西干嘛？摩西去埋怨神啊，哎呀神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啊，你听听摩西的话哈啊，摩西说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我你看我这个字弄得很大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就苦待这百姓。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很过分哈，他说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是不是啊？所以神的子民面对世界的时候往往是软弱的啊，但在面对自己的弟兄姐妹甚至是面对神的时候却非常刚强。阿门，你们也阿门啊，好，真的很软弱哈。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同感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也问你同样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也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受苦啊？啊，有没有苦难呢？你在痛苦中吗？你是不是像以色列民一样，在这个世界加在你的身上的这个重担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重担哈，喘息、呻吟、抱怨、纠结、失落、绝望和甚至是愤恨啊，有没有？你们是不是深深的埋怨神，这样说过，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好一点的处境啊？有没有啊？我相信有的哈，因为我有听到过这样的讲法。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可能不是在座的这样想，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尤其是基督徒。我把它称之为叫一个千古的问题，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是不是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篇讲章就要告诉大家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出埃及记六章一到八节当中。我们来看神是怎么回答摩西的哈。首先在出埃及记六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地。好，也就是说神说你不要急摩西，你马上就看见我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生命的痛苦当中，如果你在生活的压力当中啊，不要急，神一定会来拯救你，而且我相信他的拯救是很快的啊。那么凭什么这样说呢？神啊，你为什么这样说？我怎么可以相信你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大家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怎么分析哈。神的回答说，我是耶和华啊。刚才大家读了第二节到第八节哈，第二节到第八节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构，你就知道神在说什么啊。神说什么呢？神说我是耶和华。接下来他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是守约的神。第六章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守约的。第二，他是应许过他的百姓要赐给他们祝福的。六章四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第三，他要通过拯救来带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六章五节，我也听见以色列的人被埃及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呢，神又讲了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啊。然后接下来又讲了拯救、守约和应许这三方面哈，我就不读了哈。最后他又讲了一下，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给我们什么看见呢？主啊，我现在活得好辛苦啊！主啊，我的生活的压重担很大呀！主啊，我心里纠结的事情很多啊！主啊，我受不了啊！主啊，这个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啊！主啊，我很孤独啊！主啊，我很难受啊！主啊，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摆脱这个现在的处境？我请问大家一句话，神会怎么回答你？对，神会回答你说，我是耶和华。你听懂了没有？啊，有人点头啊，点，真的，这样真的听懂了吗？什么叫我是耶和华呀？主啊，我好痛苦啊！神说，我是耶和华。我上次看了一个电影哈，很有意思。那个电影就是说，那个叫《银河护卫队》，好像叫，里面有一个树人嘛， 那个树人哈，你问他所有的话，他就叫我叫 Groog， 我叫 Groog， 我叫 Groog，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片子哈。然后他的只有他的同伴才能翻译出来，哦，他的这个 Groog 是什么意思，那个 Groog 是什么意思哈 ？OK， 所以这个我是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呐、啊，我现在在困难当中啊，神呐、啊，我现在婚姻出问题了，很糟糕啊。神说我是耶和华。神呐、啊，我跟我孩子的关系闹得一塌糊涂啊！不要急，我是耶和华。神呐、啊，我的工作没了，怎么办？我是耶和华。神呐、啊，我后半辈子怎么过呀？我是耶和华。你们听懂没有啊？听懂了？哇，你们太厉害了哈！好，接下来我就向没有听懂的人来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神讲了两件事儿，第一，他的名。我是耶和华是不是他的名啊？第二什么？他叫什么？他做了什么？对不对？第一个神讲了他的名，第二个神讲了他与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和他的拯救，是不是啊？那么我是耶和华这么怎么理解呢？其实上一次讲到，如果你来的话你就知道了哈。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啊非常的重要。这个名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出埃及记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哈。神对苦难子民的回答其实就是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这就叫我是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他是信实守约的大能的拯救的主。出埃及记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再重新给大家读一下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哦，这是他的名嘛。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啊，耶和华就是我是，就是自由拥有，上次解释过了，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是我纪念，直到万代。上次有讲过，这个名彰显了神的两重属性，第一个叫绝对属性，我是。什么叫绝对属性？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是，我是永远不改变，超越一切万有，独一的真神，明白吧？啊，第二个叫相对属性，或者叫圣约的属性啊 ，covenantal， 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我是谁呢？你们祖宗的神，哇，他跟人连起来了，看到没有？啊，他做他子民的神，他子民要做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就叫圣约啊，所以。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体现了他的绝对属性，他的相对属性，也就是说我后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可以这样来说啊，我是耶和华是呢创造万有超越一切的全能上帝，竟然与微小的卑微的人立下圣约，他要拯救他的子民直到永远。这点非常的重要哈，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告诉大家，战胜苦难的奥秘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神，你信的是全能的造物主，对不对？其实摩西根本没有资格怀疑神，对不对？你们记得约伯记吗？啊，约伯在苦难当中，他去埋怨神的时候，神怎么回答？神回答说，你看我写在这儿啊，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神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根本无法理解我，我太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是全能的造物主，他凡事都能行。第二，如果他凡事都能行，他不愿意怎么办呢？没关系，神是信实慈爱的救赎主，他又答应了爱我们，对不对？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七章九节，一二三。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受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现在，
所以他的子民的痛苦神会忘记吗？永远不会，因为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好，我接下来问大家，战胜苦难的奥秘是什么？啊，信靠神。对，我是这样写的哈，认识他是怎样的神。你得知道耶和华是谁。主啊，我好痛苦啊，我是耶和华。主啊，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我是耶和华。主啊，我的亲子教育出了问题，我是耶和华。主啊，我的工作出了问题，我是耶和华。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你所有的问题的来源是因为你不认识神是谁。所以以后我们教会那个读完磐石之上以后，我们会开始读一本书叫认识神。当你认识了神以后，你很多的问题都解决。我妻子在那个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她有参加一个那个姊妹团契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姊妹团契呢，他们读了磐石之上，知道神怎么拯救我们，神干了什么。接下来他们又读了一本书叫认识神，神是谁。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看不起那本书，因为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浅呐、啊，对不对？读完神学还看这种书干嘛？很浅，巴克写的哈，畅销100多万册。哎，但是后来我家姊妹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影响我最深的两本书，一本《磐石之上》，一本《认识神》。啊，我说真的哈、啊，所以我就推荐给我们教会也读嘛，《磐石之上》《认识神》，因为他说，当你知道神是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跟神摆正了关系了。而且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所以下次我们教会开始读书会第二期的时候，我们会推荐《认识神》这本书，那个应该是再下次哈，下次应该是读那个《上帝的蓝图》，再下次会读《认识神》。我希望大家好好读这本书，好不好？细细的读，我也跟大家一起读，我读过一遍，但是忘记了已经，细细的读，我相信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一切的难题都可以解决掉。是不是？
是
啊，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来看这段经文嘛，对不对？所以神子民在很多的痛苦当中，神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你们来认识我，就能够摆脱一切的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压力、痛苦、绝望、悲伤。这就是战胜苦难的奥秘。好，哇，听起来不错哈。你们觉得以色列人愿不愿意接受啊？以色列人不接受，神已经向以色列人证明了，保证了他是为宇宙万有的主，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但是他们不相信啊！不仅他们不相信，摩西也不相信哈。首先以色列人不信，出埃及记6章9节哈，从哪里看出来？摩西将这个话告诉以色列，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我读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自己哈，有的时候我虽然圣经的很多话都知道，但是当我愁烦的时候，我还是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哈。好，不仅以色列的百姓不信，领袖也不信哈。你看摩西是怎么说的？摩西一听不行了，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哎呀，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能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你们记得另外一次以前摩西在什么时候讲过拙口笨舌？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不，神啊，别呼召我，是拙口笨舌。”现在又来了哈，哎，神，算了，不要来找我，我这个不行了哈。神都说了，我是耶和华，我不管，我是拙口笨舌，别来找我，是不是啊？那么面对那个子民的不信啊，百姓的不信，神有没有离弃他们？没有啊。神怎么说呢？出埃及记6章3到7节哈，神说：“至于我的名，他们未曾知道。”神的百姓未曾知道，你们要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所以属灵征战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神哈、啊。这个稍微带一带。好，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神说解决你生命当中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这些东西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你要认识我，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可是我们不信啊，主啊，我们不信啊，怎么办啊？神怎么办？神怎么办？对，我要叫你认识我。你看看是不是神的恩典啊？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能力，又是神的恩典。好，接下来我想问大家，神怎么让以色列人认识他的？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了啊，实在以色列，你要认识我是耶和华，我给你看实灾，我给你看我是怎么样把你救出来的，是不是啊？啊，好，我们来看看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来讲讲这个接下来神的作为，就是那个实灾。讲到实灾，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你们刚才我提过。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其实是一场战争，对不对？ 那么前面神跟以色列人讲了很多的话，对不对？接下来他就要行动了，这个行动就是 一场征战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前面可以看出来，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到第七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很清楚哈。首先我们看到神的作战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哦，哪里看得到哈？七章一节，首先是将领受命，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啊，这是指着摩西说的，你哥哥亚伦是代替你说话的。好，委任那个将官，对不对？接下来宣布战书，你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出他的地，就是那个宣布战书哈。第三，作战方案，这个作战方案非常重要，等我会来看的哈。这实在是不是按照这个作战方案来？作战方案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法老的心刚硬。哎，为什么是法老的心刚硬啊？哎，等会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第二部分，法老心一刚硬，我就重重刑罚埃及。你看他的作战方案是这个样子的啊。作战目标是什么呢？哎，作战方案定下来，当你知道作战目标，你就大概知道作战为什么要这个方案。作战目标是七章五节啊，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当中领出来，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什么，是吧？我是耶和华。当神讲完了这番话以后，受命完以后，接下来他让摩西跟亚伦下最后通牒。怎么下最后通牒呢？他让摩西跟亚伦到法老那里去做个神迹。这个神迹很简单啊，上次有讲过这个神迹哈。这个神迹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摩西的那个杖啊变成蛇，对不对？上次有讲过是什么原因哈。因为那个埃及人呢，他的这个装束，你看他的装束啊，法老装束就是有点像眼镜蛇，而且他拿的那个杖啊，其实那个上面是一个蛇的头啊，把杖变成蛇，把蛇又变回杖，这是指的是神要去拿掉埃及的这个国了，要去在埃及掌权，要彻底摧毁埃及的国，这是最后的通牒。但是法老有没有听呢？法老没有听，法老找了一些学会变戏法的人，对不对？然后也变了一下，不知道他们怎么变的，然后就这样过掉。好，将领受命了，战书下了，作战方案定了，作战目标定了，最后通牒下了，接下来干嘛？开战。怎么开战的？神怎么开战的？神的军队是谁啊？神的军队是耶和华。打了几场战争？哇，当神打仗的时候啊，真的太奇妙了。我看完以后真的很奇妙。首先我们把以色列称为神的军队，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七章四节，我的军队，我把我的军队以色列领出来。可是最后打仗是谁啊？哇，自然界的动物，对不对？哦，我们看到这个冲锋陷阵的都是大自然的受造物，包括青蛙大军、跳蚤大军、苍蝇大军、蝗虫大军、细菌、河水、冰雹、黑暗，这啥来着？神说我都不用出动我的嫡系部队啊，以色列是他的嫡系部队，不用出动，这些就把你搞死了啊。那么一共打了10场战役哈，我数了一下，我好好的分析了一下，一共10场战役，这10场战役是有来路的哈，一共10灾，三灾为一组，3+3+3+1哈。每一组的第一灾都是摩西清晨在河边对法老发出警告，第二灾都是摩西进宫殿去见长老，第三灾是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面突然发起的。说神打仗是很有序的，你知道吗？首先在河边，接下来进宫，最后啪来一下啊！而且呢，这个严重程度是循序渐进，后一组比前一组更严重，神掌管整个的战场啊，就是这个样子。哇，你看呢，看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很奇妙啊？我们来分析一下，来看一看这十灾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哈。请大家记住，刚才有提到作战方案是什么？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重重的刑罚埃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作战方案哈。第一灾，血灾，7章14到24节，血灾哈。血灾呢是什么呢？血灾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啊变成血，对不对？让他没法喝啊。所以呢，血灾，有人说这个神跟法老的征战其实也是真神跟埃及的假神之间的一个战争哈。所以有一个学者是这样做了一个统计， 比如说第一灾，他说针对的埃及的偶像是叫哈比，尼罗河神啊。那么法老的回应是什么呢？法老不肯听，也不放在心上啊。7:22-23哈，不肯听也不放在心上。第二灾，我就不具体读了哈，因为那个讲道时间实在太长了。那个第二灾第8:1-15是什么灾？蛙灾。蛙灾是什么？青蛙跳的到处都是，对不对？最后收拾完以后全都是死尸，青蛙死尸啊。这个是那个学者就说了，他说这个是面对的埃及的蛙神，生育女神叫海葵特啊。那么长老的法老的回应是什么呢？法老这次有点想妥协了，但是呢这个灾害一过他心有刚硬了啊。第三灾叫狮灾，跳蚤灾，8:16-19哈。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找到是哪一个埃及的神明。法老的回应是什么呢？心里刚硬不肯听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灾，8:20-32是鹰灾，苍蝇，对不对？苍蝇发生什么事儿？到处都是苍蝇，对不对？前面那个跳蚤到处都是跳蚤，现在到处都是苍蝇啊。针对的埃及的偶像是什么呢？叫凯布利啊，是个甲虫神。这个甲虫神好像还有一点名堂的，我没有写在这边哈。那法老的回应是什么呢？啊，法老是哎呀不行了，有条件的答应啊。法老说你们去啊，在这个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我容你们去在旷野里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你们记得吗？他上一任的法老曾经想害死以色列人，对不对？让你把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死。这次呢他不害了，他发现以色列人是很好的奴隶。你们觉不觉得刚才读下是不是很好奴隶啊？仆人，他们对法老说你的仆人，对不对？法老怎么虐待他们，他们就怎么受着，他们只会窝里斗，对不对？那对法老是一点就是非常软弱的哈。所以法老说这么好的奴隶哪去找啊，所以呢你们别走远了啊。所以这一次法老心又是刚硬，不容他的百姓去。第五灾9:1-7是什么灾啊？畜疫之灾啊。畜疫就是那个牲畜生病啊啊，比如说猪什么猪瘟的、啊、最近好像有说有那个猪肉有问题啊啊，现在好像什么瘟都有，什么都有问题啊，有那个禽流感，有猪瘟，有牛肉，这个反正就一大堆，好像有点像这个食灾的时候。OK， 好，这个畜疫之灾面对的是牛神、羊神、大地的神、众神之王，什么女神的生育之神，好，反正面对一大堆的神，法老的心是怎么样呢？心里固执啊。第九，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畜生一个都没有死，法老心里固执，不容百姓去。第六灾，创灾，创就是全身生那个创啊，啊，疮灾。然后呢，法老心里刚硬。哎，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才发现有一句话啊，我给大家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啊。有人一直认为说，哎呀，那个法老也很可怜哈，因为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其实不是的啊，读到这里才知道，前面五灾法老有没有心刚硬？有啊，是神让他心刚硬的吗？圣经没有这样记载。前面法老的心已经很刚硬，所以呢神就任凭法老的心继续刚硬下去，那个叫做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大家明白吗？是一个任凭的一个刚硬哈，所以不要把这个责任归在神头上。好，第七灾，雹灾，9:13-35，对付的埃及的偶像叫努特，天空之神啊。法老有没有悔改呢？哦，这次法老认罪了哈。法老怎么说的？法老打发人召摩西跟亚伦来，对他们说啊，这一次我犯了罪啊，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邪恶啊。然后呢，这个雷暴、雷轰、电。那个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请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结果当摩西请求神把这个冰雹停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去。第八灾，蝗灾，是那个蝗虫来了。这个蝗虫在当时是非常要命的，因为你前面哈影响一下生活还好，蝗虫一来怎么样，把庄稼全吃完， 你得饿死人呐、啊，这个是越来越严重了哈。对，那么法老怎么样呢？也认罪了，哎呀，不好不好不好，但是也后悔哈，就不具体读了。第九灾叫黑暗之灾，啊，对付的是太阳神，啊。法老有没有后悔呢？有后悔。法老有条件，说法老就招了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吧，只是你们的牛羊牛群羊群要留下来，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跟你们同去啊，就已经是开出了最好的条件了。但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来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就一定死。法老心越来越刚硬啊。结果后来那个摩西有没有见法老的面？后来他长子死了，对不对？已经是很恐怖的事情。好，第十灾啊，击杀长子。神使法老心刚硬。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十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一切的神迹，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这就是十灾。所以神在整个的十灾当中有没有使法老的心刚硬，这是战略之一，方针之一。第二，方针之二，有没有重重的刑罚以色列？哦，啊，有，哎，重重刑罚埃及哈。好，那我问大家，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是耶和华。
有人说我是耶和华，会，这个标准答案哈，我是耶和华，标准答案，对。哎，你答的基本上对。啊，神要叫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非常好哈。首先，那个，不是以色列人，是埃及人哈。首先，神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谁。我们来看看埃及人是怎么知道的。第一灾，埃及人一看有血灾，对不对？他们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那个河里的水，他们觉得说啊，灾难来了，我要自己想办法。到了第三灾，行法术的看出来，行法术的时候不行啊，这个是神呐、啊，这真的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干的，所以他们倒了。第六灾的时候，疮灾的时候，连行法术的身上都生了疮，对不对？哦，他们什么都行不了了，站立不住哈。到了第八灾的时候，你看怎么？那个圣经怎么描述？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哎呀，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了几十啊，受不了了，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经过了十灾，我想经过一灾可能他们不会认识神，经过了十灾，埃及人就认识神。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的审判，他们永远不会认识这个神，只有到这个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才认识神，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这边总结一下，实在的意义在于叫埃及人认识耶和华神，以至于他们可以释放神的百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七章五节，一二三。
我是受公义的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嗯，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就讲这句话或者类似的话在实在当中不断的出现啊。比如说七章十七节、八章十节、八章二十二节、九章十四节、九章十四到十六节和十一章六到七节，全部都出现。什么意思啊？十灾打了十场战，为什么？我要叫你们知道我是谁，我要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不仅要通过十灾让世人知道他是耶和华，神还要让他的子民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是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所以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神为什么行十灾的神迹。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苦难呢、啊、
有
没有啊？
有
的哈，或许没有苦难有压力吧，啊，有必要啊？我不相信你没有压力啊。如果你说我什么都没有的，我在想你是不是这个，对啊，不诚实。 我相信大家都有压力的哈，有苦难的。OK， 你希望神给你什么样的答案？我是耶和华。但是我们当中很多人不太愿意信，或者信的不够，怎么办？神就要彰显出他的大能的神迹来，对不对？所以在旧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彰显了什么神迹？实在，你们来看，以色列啊，埃及人啊，世人啊，你来看我在埃及行的是什么事。于是他们都认识神了。那 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今天你看神的什么神迹？你说我看看圣经就够了，那是神的话语啊，对不对？你看什么神迹？难道你说主啊，我现在不够信你，让我所住的地方，第一有那个有雪灾，有那个跳蚤灾，有青蛙灾，让我看一看吧，要不要？不要。那你看什么神迹？我告诉大家哈，对旧约，因为我这个篇幅的原因，我就没有办法讲很多。旧约当中有提到过很多次，当以色列民不信的时候，当以色列民经历苦难的时候，神就让他们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那位拯救他们的神。这个主题永远没有改变，一直到新约啊，到新约神是让他们去看他的什么神迹呢？我告诉大家，耶稣基督的神迹。因为所有的旧约全部总结到新约以后，就凝聚在那个十字架的神迹上面，大家明白吧？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看到十灾的神迹，你可以去看看神是怎样在十字架上击打他儿子的。因为他如果不被击打，我们就要被击打，是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今天信心软弱了，如果你今天经受苦难了，如果你说主啊我怎么办啊，神说我就是耶和华。什么叫我就是耶和华啊？我一定想看到你把你自己彰显出来。神说好的，请看我的儿子，请看这里十字架。大家明白了吧？嗯，所以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耶和华呢？是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哈，这样讲，他说从来没有人认看见神，只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他表明出来。我们所看见的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圣子啊，这位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也是信实，那位信实慈爱的救赎主。约翰福音一章三到四节，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哈，他耶稣就是创造主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他也是信实慈爱的救赎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哈，这里全部都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用来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的唯一的道路、生命、真理啊，大家明白？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行神迹，让我们能够来信服这位我是耶和华的这位神啊。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哇，耶稣所做的事情跟神所做的都非常的有意思哈。他是一个叫令我把称之为叫一个叫令人惊讶的一个人战争。在十灾里面啊，不是在十对在十灾里面，在神跟法老的战斗当中，一共有几个人参与？有几个人参与啊？三个人，对不对？神还有呢，法老不神、摩西还有呢亚伦，对吧？正方就三个人嘛。摩西是代表神的，可以看作就是神，亚伦是神的嘴巴。所以其实你仔细看，你就类似于就好像是一个人哈、啊，神一个人。你知道耶稣来与魔鬼撒旦征战是几个人来的？哇，我看完以后我真的觉得很奇妙哈、啊。耶稣没有带下一个天使天君啊，他一个人道成肉身，对不对？ 他一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你看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是这样说，他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这指着他的十字架，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啊，这指的是耶稣一次的一个人的道成肉身。他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没有带任何的千军万马。所以如果我是天使的话，我看到这位圣子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会睁大眼睛，我会说哇不得了，我们的元帅要去哪里啊？我们的元帅要拯救世上所有属他的人，我们的元帅要一个人打败所有的邪灵魔鬼撒旦，这就是神的征战，大家明白吧啊？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了以后，他也是一个人受了魔鬼的矿，在旷野里面受了魔鬼试探，对不对？他一个人受圣灵的催逼进了旷野以后啊，四十天禁食，最后就饿了，然后他三次魔鬼三次试探他，但是他胜过了，最后怎么样？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惊讶的战争到最后是一个奇特的十字架。什么叫奇特的十字架呢？又是耶稣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全能的造物主啊，奇特在什么地方？竟然可以为人死来成就他的救恩。如果我是魔鬼的话，我绝对不会想得到的，对不对？有谁是通过死来拯救别人的？我就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哈。所以你看，我们来对比一下，到底是摩西所经历的这个救恩和战争奇妙，还是耶稣基督的战争奇妙？我觉得耶稣基督的战争非常的奇妙啊，比摩西的这个实在更有看头。为什么？摩西实在里面神，但是他还带了很多的蝗虫大军啊，青蛙大军啊，什么什么大军，对不对？耶稣基督就一个人，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天上天使天军的元帅，一个人道成肉身，一个人在旷野受试探，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在他死的时候，那些门徒去哪里了？没有任何人陪着耶稣，只有两个强盗陪着他啊。但是他的死带来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将要死怎样死说的。耶稣一个人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战术，就是自己死掉，结果他引来了多少的千千万万的他的门徒，也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大多数吧，不能说所有哈，我不知道。所以我希望大家去看耶稣。我再说一遍，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呼求神，神会给你什么回答？我是耶和华。主啊，这什么意思啊？我不能信。主说，你去看那奇妙的我的儿子，他一个人战胜了所有的仇敌，他一个人被高挂在荣耀的十字架上。你今天经受苦难吗？经受生活的压力吗？你去瞻仰这个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可以让你得着荣耀的释放。我们今天是唱的歌，荣耀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否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世界上背负重担？你是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法老王手下喘息呻吟抱怨纠结失落绝望愤恨？你是不是还埋怨神，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一切啊？如果在这样的时刻，主耶稣要邀请你来认识他，要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在拯救埃及以色列，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让他的百姓看实灾。今天神让他的百姓看什么？看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看到那十字架，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苦难当中出来了。也是这十字架是神用来拯救我们从这个今天的这个 法老王手下得拯救得释放的唯一的方法。好，那么后来神有没有拯救以色列到底？有哈，对，以色列在经历这个实灾的时候啊，他们还不太明白啊。我相信你在经历苦难去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可能也不太明白，或者痛苦还在里面。但是有一天，当你经过了这个痛苦忧伤啊，去到那迦南美地的时候，我想有一天你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开始赞美神。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怎么来赞美神的哈，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到三节。啊，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一二三，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我相信有一天，当你经历了苦难又仰望十字架以后，你一定有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一天你就会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一样，唱起那美好的颂歌。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啊，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怎样回应我们的苦难的，你让我们看见原来认识你是我们得胜人生的至宝，因为认识你并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当我们在痛苦当中、压力当中、绝望当中、苦难当中、难受当中、失落当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来仰望十字架，让我们看见那位我是耶和华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这位全能的主竟然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有人爱我们，我们永远不失落，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关键。主啊，深愿这红海的颂歌啊，能够这摩西之歌能够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响起，当这个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已经仰望了十字架，把耶稣基督作为他的主直到永远。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